来，耶利米书52章1到11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西底家的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西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壁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他地他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阿门。
阿门。好的，就是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陷落的这个过程。那前面已经有提了哈，不过这边再补一些那我们来看细节了。来，那个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然后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这边讲到他母亲是耶利米的女儿，这个耶利米不是耶利米书那个耶利米哈，不是，然后第二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这两个王呢，就犹大的最后这两个王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倒来倒去你知道约雅敬是埃及设立的，埃及，埃及就是本来要攻打巴比伦，那约西亚王去拦阻这件事，犹大的约西亚王拦阻，结果约西亚战死沙场，然后当然那个就兵败了，以色列就退。就犹大就退回来自己的地方了，然后埃及就继续跟巴比王打，就埃及输了，不过没有输得很惨，反正就是打败仗了就回军，在回军的过程当中，他们当然很恼恨犹大出来干涉嘛，所以回军的时候就顺带的到耶路撒冷那边闹一场，然后把那个因为约西亚死了，他儿子。约哈斯继位，就大臣就拥立约哈斯，那埃及呢就攻进来了，就把约哈斯给掳走了，然后就埃及就服食自己的傀儡王，那就是这个约雅敬也扶持约雅敬起来了，那当然就约雅敬是埃及设立的，他当然就倒向埃及。就巴比伦追过来了，巴比伦追过来，那因为埃及回去了嘛，回去埃及，那巴比伦追过来了，看到这个新立的王是约雅敬，是埃及立的，看不顺眼，就顺带了也要来攻打约雅敬。那时候约雅敬，对啊，就投降，投降巴比伦，投降了以后，凡事好说话。那就跟巴比伦纳税，对，约雅敬就变成从埃及倒向巴比伦。 然后跟巴比伦纳税纳没几年呢，又反悔了。可能埃及那边也有压力过来，你是我设立就倒向巴比伦所以他就后悔了。所以巴比伦又攻过来了。那攻过来说，这一次他吓死了哈，真的是吓死了。人家巴比伦的部队还没有攻破耶路撒冷城，他就真的吓死了。然后他的儿子起来继位，就是约雅金，那他的臣仆推举约雅金出来继位，结果当王3个月，那巴比伦真的兵临城下了，所以他也投降了，所以约雅金就被带回去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就设立这个西底家，那西底家因为巴比伦设立的，所以他要跟巴比伦缴税。也缴税了，缴了3年以后又反悔了，可能又是埃及那边有压力，他反悔了以后，那个时候巴比伦一时之间他正在征战嘛，征战列国巴比伦对，还在忙着打其他的仗，没有时间马上来收拾犹大，所以一直要等到第9年的时候才来收拾犹大。那所以西底家是巴比伦设立，后来倒戈不缴税了，所以巴比伦这次打过来变成西底家做王第9年的事情，所以这2个王都是倒来倒去就独独不依靠耶和华神之前他们的这个应该是曾祖父吧，西西家就不一样了。西西家遇到这种事情，那个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围攻，他谁都不倒，他不用人的方法找人的帮助，他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一个范本那么大的强敌，可是只要你倚靠耶和华，是耶和华神直接将亚述打败的那是一个典范，也是后来神的子民的典范。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势力，也不要自以为聪明去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西西家因为他依靠耶和华神，专心依靠，所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他不光只是一个祷告依靠神而已，就是这个危机的时刻祷告依靠神，也表明了。他平常也是照神的心意在过日子的，这很重要哈，所以神就特别眷顾他。那约雅敬跟西底家在极难的时候不倚靠神，就说明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平常的时候是倚靠神的。对，极难都不倚靠了，那平常呢，更不用讲了。对啊。那所以这2个王在这边讲，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就是依靠人的势力倒来倒去这件事。好，然后呢，第3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因为太夸张了。不止，当然不止这件事，神已经看犹大看非常不顺眼了，因为他们随从以色列去拜偶像了，所以才会去依靠。这个强权那个强权嘛，对啊，不专心倚靠神了嘛，对啊，是就是这个都连在一块的，所以神算总账以致耶和华将人民从自己眼前赶出。第4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在他做王第9年，刚才已经讲了，10月初10，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工程，一直到城破，所以打仗打了2年多第5节，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作王11年4月初9，城破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城里面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啊。对，你吃了快2年的时间了，当然就没得吃了，没得吃，就是大饥荒了嘛。那怎么打？怎么打这个仗？对，没力气了，怎么打？所以城就被攻破，一切兵丁呢， 从夜间靠近王园两城中间。为什么两个城呢？因为大卫城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城墙旧城的城墙的外面，所以是两城啊，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了。对，然后加勒底人呢正在四围攻城，他们讲往亚拉巴逃去，阿拉伯了。啊，第八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啊，就一直逃到那个耶利哥的平原，就是沿着约旦河那个耶利哥平原追上了，然后全军都四散了，孤单单的，然后这个王连随从都顾不上了哈，所以加勒底王就把西底家给抓起来，带到那个时候巴比伦王那里哈，是哈马蒂利比拉哈，对，好，他的那个行辕啊，那个行辕就是行宫嘛，打仗的时候王住的地方，要搭那大帐篷干嘛？他的行宫在那里，所以就在他行宫的地方，巴比伦王审判了西底家王，那很惨呐、啊，在西底家眼前杀了西底家所有的儿子，对，眼睛还看得到的时候，在他眼前杀了他儿子，然后呢，杀了一切的首领。犹大的一切首领，然后呢，把西底家的眼睛挖了，然后用铜链锁着带去巴比伦，一直在监牢里面，一直到他死，就再也没放出监牢了。对，那这是一个神要刻意要在神的子民，后来的神的子民做的见证。就这个王，因为我们耶利米书看过去了，你就知道他有多少次神有给他机会听他听他祷告，对他说话，结果好像很诚恳，话一说了以后就完全变了样了，被人拉走了嘛，本来想要照神的心意，被人拉走了，被他的大臣拉走了，所以在这世上一直心不坚定，不肯倚靠神。所以到后来，神就用他来做一个见证，对，你把整个国家带成这个样子哈，老百姓都不知道依靠神，你自己带头这样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这个负面的见证讲过去了，我们接下来从12节再往下看到23节哈。抢走什么东西？还是12节看到23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副卫长尼布沙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夫妇的房屋。跟从副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副卫长尼布沙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副卫长尼布沙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戈、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盒顶、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副会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2根铜柱、1个铜海，并坐下的12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厚4指，是空的，为12肘，
柱上有铜鼎，高5肘，铜鼎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96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阿门。
们好，谢谢莹姐妹。好，所以这边就把圣殿拆的这些有价值的金属啊，然后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全部都搬走了哈，对，都搬走了，搬到巴比伦去了。好，就是讲这样子。那我们还是看过去吧。所以尼布甲尼撒王19年5月初10啊，这一天呢。这个护卫长尼布撒拉旦都进到耶路撒冷了。那王本身没有进来，王在外面指挥就好了。那里面都已经变废墟了，没什么好看的。所以护卫长进来，然后就用火焚烧圣殿啊，还有王的宫殿，然后还有这些耶路撒冷的房屋，所有大户房屋全部都烧了，就变废墟就对了。然后还把城墙给拆了，对。免得你以后，他部队退走了以后，又开始也拥有自己的城墙，然后勇兵自重就免得这个样子，所以拆得彻底，连城墙都拆了，然后把剩下来的人就留最穷的城里的一些百姓投降的这些巴比伦人留下最穷的，然后其他人带走，其他人带走，然后这些最穷的留下来干嘛？让他修理葡萄园跟这种田地，免得东西荒废太过嘛。田地有出产就能够抽税啊，还是有利可图啊，就留下这些穷的做这些事。然后呢，接下来就17节就把圣殿里面的铜柱喽。那个盆座咯，铜海咯，被打碎运走，因为那些铜都是贵重的这个商品啊，铜嘛。然后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一切铜器，这个等于是祭祀用的对，那祭典当中献祭给耶和华神用的这些东西。杯啊，火鼎啊，碗盆啊，灯台啦、啊，调羹啊，爵啊，金的、银的，这些宝贵的东西都在带走。然后建筑，大型的建筑这个装饰呢，也都带走，因为都是铜对，2根大的铜柱，铜海铜海下面有12只铜牛驮着那个铜海上面里面盛水啊。对，因为祭典的时候都要用到的，所以这些铜多得无法可称。然后柱子，铜柱当然不是实心的它是空的对，18肘高，然后这个围起来12肘，哦，那很大的柱子不过它是空心的所以呢，那个能够推倒了以后能够带走然后柱子上有铜鼎5肘高，然后铜鼎周边还有。这些装饰这些柱子带走，还有这个柱子上面有这些装饰，用石榴这些装饰都带走，好，那等于是留在耶路撒冷就没了，没什么留在耶路，都是废墟了，有价值都被带走了。那顺带提一下这边。这边就其他地方提到了这些金银器皿留着干嘛？后来就锁到巴比伦他们偶像庙的库房里面，然后再也没用过了。唯一一次被人拿出来那些器皿杯子，被尼布甲尼撒的儿子还孙子在宴会里面拿来显摆，后来被神管教了，直接。那个王呢，就当天晚上就死了，对，然后国家就被篡夺了，然后马代波斯王就兴起好，就是对巴比伦王的事情，然后最后一段 有关于这个耶路撒冷陷落的24节读到30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出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尼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尼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7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约雅
好
金
了，可以
被
了，
掳。
谢谢，谢
哦，
谢。
好的。
好，这是最后一个灭亡的过程的最后一群等于是算是被抓起来的。今天讲干部犹大的干部然后就是最后一群被击杀的。然后接下来就提到3次被掳的人数，然后还加一个总计4600人。那这个数字是一个我们圣经的释经上的难题。怎么样的难题呢？因为它跟列王记下它里面的人员的那个数字是不匹配的，而且呢，数字还差蛮多的那边上万，好多人这边只有4600，分3次，那你怎么圆呢？是不是圣经就有错了？你看耶利米书记载的这个人数跟那个这个列王记下那边记载的人数不一样。其实我没有时间多看对，那多带大家看，我就这样略略讲一下吧。护卫长尼布甲撒拉旦把这些要击杀的人带到巴比王那里，那就被击杀了。好，所以最后一个结论，犹大被掳去离开本地了。然后28节，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第7年被掳走这么多人。18年从耶路撒冷掳走的是这么多人，然后23年尼布撒拉旦掳去的700多人，合起来3次，这3次时间还有相当年数的间隔第7年、18年、23年，3次的间隔，他没有说抓到哪里。是都抓到巴比伦吗？是都抓到巴比伦是不是？好吧，我还是查一下吧，让大家比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到对。这个统计人数的，然后看那一边吧。对，我来找一下这个临时要把它叫出来，那事实上是有，应该可以找得到。我看一下，24章。 然后有24章，对，我把它分享出来让大家看到哈。对，你现在荧幕上看到了哈，那个，他们抓多少人走啊？好，这是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啊。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把他拿住了啊，抓起来。第8年的事，对应到那边就是第7年啊。对，那七八，实际上就是看你怎么算的啦，就虚岁、实岁这个样子，年头、年尾，或者是。你7岁一点啊，七年啊，第7年多2个月就可以把它当做第8年这样子，就是这种，其实那个争论不大。14节将耶路撒冷众民众首领并大能的勇士共1万人都掳去了，带走了啊，除了极贫穷之外，没有留下来，所以。那个第8年或第7年那一次，有1万人被带走，那带去哪没讲。15节，然后再讲一句话，并将约雅金和母后、后妃、太监、王中的大臣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哪里？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有讲了。这边你讲巴比伦帝国哈，你整个巴比伦帝国范围很大，被抓到巴比伦，对，巴比伦的哪里啊？哪个地方？他的首府也叫巴比伦啊，所以这个帝国叫巴比伦，那个首府也叫巴比伦，所以抓到巴比伦，你到底指巴比伦的哪？那可是，当你看到是把这些约雅金啊、后妃啊、太监啊、大官，至少这一群重要的人物是抓到哪？当然是巴比伦都城啊，你好控制嘛。那其他的人呢？不见得要到都城。然后里面又提到勇士7000，木匠、铁匠1000。然后都是能够打仗的勇士，都被捕虏到巴比伦。那是第15节，如果讲你讲巴比伦讲的是首都的话，那全掳到巴比伦的16节也是指首都咯，因为这上下文的关系啊，就是说解经上应该是这样的。哦，所以这些大臣们再加上一些勇士们，还有啊这勇士7000，然后里面还有木匠、铁匠1800，被带到巴比伦。对，那到底是因为那只有在你记得哈，这个只有在第8年那一次，光第8年这边就有一个数字上那么大的出入了。那他说的第8年是这边的第7年，3023，圆得过来吗？很明显圆不过来嘛，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圆了啊。那你注意到这个3023是掳谁啊？犹大人，犹大人被掳。那回到刚才那个，这边被掳的人有多少讲是犹大人呢？你真的要较真的话，这个一切勇士7000，木匠、铁匠1000，不见得是犹大支派的人，他可能就是算当时候犹大国里面所有被掳的人，也包括从前是北方支派的那10个支派里面的人，他们逃难逃过来，后来因为他们是在西西家年间灭国的。啊，在这个灭亡之前逃难嘛，逃到南边来了，那就是变成犹大的子民了，对。然后西西家一直到后来的西底家，那3到4代，4代人了，那所以他们后来也就在犹大里面了。 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重视那个支派，对啊，虽然是在犹大的统治之下，但他们血统上面还是各个族裔的，所以有可能在这里就有一个语言的空间。好，这边的7000加1800人，这8000人可能就是，不纯粹是犹大支派的。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圆呢？主要是15节，约雅金王后、后妃、太监、国中的大臣，光是抓这一群人，可能就几好几千人了，都是大家子啊，这些大官啊都被抓走的，对，那一家一家的被掳去啊，对，那为什么要一家一家被掳去呢？好控制你吗？你们这些有头有脸的那个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那个到现在人家还纪念剥瓜瓜呢。我跟你讲，他有他的影响力啊，啊，你有那个血统在那边，你有那个号召力啊，所以他一家一家的打啊，那就要让你以后不要反叛嘛。这些有影响力的全部被抓去巴比伦给控制起来啊，对，那。巴比伦王跟约雅金没什么深仇大恨，啊，控制起来而不是杀。那西底家就不一样了，那他这样背叛巴比伦，巴比伦王恨他恨得牙痒痒的。当然，给他那么多次机会，他都不管了。神那一边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是信耶稣的，不是信耶稣，信耶和华神的。他知道这里面的缘由，他这个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替耶和华神行道啊，去审判西底家的啊，所以那是下手就不一样了，下手就不一样了。那到后来那是第三次啊，第二次、第三次那后来的事哈，抓约雅金的时候，那但是啊，那个巴比伦王那个，因为不是约雅金背叛的。所以冤有头债有主，抓去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杀你。然后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抓，然后这一群算是犹大，因为他是王啊，是王公大臣啊，算是都是犹大人。那至于这个勇士7000木匠铁匠，就不见得是犹大人了。所以他有一个圆的空间在里头哈，也就是你看到统计数字不一样的地方。他有种种的原因让他不一样，都有可能。可是你不能就说哦，他们就是矛盾，所以圣经不可信，这种结论就下得太早了。因为每一个统计的人，他的统计的立场，他统计的分门别类都会不一样啊，对啊。那所以呢，因为事实上在讲到圣经无误论的时候，我们圣经写作脉络那堂课第一堂。就是圣经里的脉络啊，那课上面的第一堂啊，讲启示论的时候就一定要先跟你讲，我们的信仰是圣经没有错的，圣经无误啊，那明明有啊，数字都不拢啊，数字都不拢。其实讲到那些数字的话，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是只是。我们觉得都不懂，他就真的就完全都不懂，因为你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统计的根据啊，随着统计的人啊，他怎么做统计的啊，他取得这些资料，他就这样分门别类，都有他自己的用意的。后来拿到那个资料，不见得是同一个人的资料，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你不能看到这些数字好像都不懂，就圣经就有错，不可以这样讲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百位跟千位的差别啊，那边讲多少百人，这边讲多少千人，那数字是没记错啊，700人跟7000人的差别。对呀，像这些数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一个版本可以留好几年。我们现在可以抓那个版本，原来来看原稿来看，不是。现在你看到的圣经，我们都是翻译本，都不是原本。甚至你讲，这是怎么翻译出来？因为它从手抄本翻译出来的， 那些手抄本是啥意思呢？就是原来一定有一个原稿啊，那个原稿呢，那为了要去传播的缘故，比如说神启示耶利米，把这些话写下来，那耶利米就把神启示的话，然后读出来，八路就把它记下来，有没有？啊，那个八路记下来的原稿啊，那个叫原稿，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到后来又要再抄一遍，因为约雅敬不愿意看嘛，不愿意去读它，稍微瞄一眼就到火里面烧了，又要再誊一遍啊，那就开始有这个要抄本了哈。对，那一本，老实说你也不能说它是手抄本，因为也是一样，从头写一遍的，不是抄的，因为原稿已经被丢到火里面烧了嘛。可是到后来，为了要传播的缘故，从那一版的原稿，他可能有抄一本留下来，然后以后的人就有这些资料可以找了。那为了能够继续传递的缘故，就有这种手抄本的出现，每一卷书都有相对应的手抄本，对。有一个手抄的动作，那个手抄本不见得是圣灵启示的，不过神一定会有着保守在里头。然后那些手抄本呢，就不可能从电脑拉出来，200年以后你还是看到原来的样子，不可能啊。你肯定会有保存啊，然后写字的那个油墨印啊，都会有那种脱落啊，干嘛的？所以，在这方面的手抄本，到后来难免会有一些这个保存上面的一些缺陷，所以他那个七百，如果是七百那个数字就是七的话，那这个百跟这个千的差别，因为就差一位那很容易就因为希伯来字的特征哈。它有一个小记号，有一些，就是一撇一捺类似像一撇一捺一点的这种，都有特殊意义的这种小记号，就很容易这个时间长久而脱落。到后来人家手抄的时候，要再抄新的版本往下往后来的世代传递的时候，难免会有这种抄的上面的错误，对。那种错误呢，基本上很少很少。就是说你把那个现在的手抄本，他们都已经电脑档案影像档都建立起来了，所以都数字化了哈，就不再有那种脱落啦，那种油印油墨那个老旧啊，以至于辨认不出来这样，不再有这种问题了哈。对，按照死海后来的死海古卷，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死海古卷。原来的手抄本呢，他们就追最原始的手抄本，能够追到其实都10年代都大概这个中世纪之后了哈。结果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把那个手抄本的最原始的原件能够，离原件年代最近的，就往前推到耶稣之前，大概那个将近100年左右，往那个时代推过去了，就能够找到最早最早的手抄本。好，所以你有一个年代在耶稣之前那个时代的100年左右的那个手抄本，以赛亚书，比如说，跟后来这些世代留下来时间更晚之后的手抄本。他把两个手抄本一对，其实差不多哎，就是即使中间隔了好几百年，然后有这些破损的可能，然后这样他们做这些这个文字研究啊，然后整出来的比较差不多，所以他那个手抄的精准度很高的。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圣经无误论的时候，在这方面都有提到那这边就提到这里了，我就多提一点就看起来这个数字两个地方不一样，其实你不能只是因为它不一样 就说圣经是有矛盾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统计像这个刚才那个一边强调这之前强调犹大，另外一边就没有再强调这个了，然后其他的勇士，这个就留一个空间在那里，就你的统计数字基准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统计出来的数字就不一样嘛，对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这个52章这里就继续往下了哈。最后一段了，52章31节到读到34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洛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敬抬头。替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吃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阿门。
阿门。所以谢谢于姐妹。对约雅敬后来的这个结局啊，算是好的。被掳之后37年，他大概是18岁被抓的啊，18岁，55岁的时候他被放出来，然后放出来不是当一般的平民百姓了、那巴比伦王是征服了那么多王国以后，他们就集中在一起，那就其实有点像那个这个曹操他们一样，把这些王征服了以后，不把他们杀了，还保留在那里，就是为了统治他的臣民嘛，让他的臣民能够觉得哎呀，我们曹魏是很有人心的，所以这些王呢，他愿意投降了，臣服下来以后，也让他们过好日子。所以这些原来那个王的这些臣民们，就比较能够心服口服啊，能够顺服曹魏的领导啊，类似这个样子哈。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那边的众王也被一起聚集在那边，一起被关在那里哈。对，然后呢，就算了啊，时候差不多了，你们大概也老了，也没有办法再搞出什么成绩来起事干嘛的反叛啊，就放心了，放出来以后恢复自由身然后呢，约雅斤地位更高，还跟巴比伦王每天一起吃饭，王需要有伴啊，可以陪他聊天啊，都是王嘛，你是王，我也是王，我们一起聊啊，大家有团契生活挺好的。对，类似这个样子就王赐给他食物啊，就王吃的食物，日日是他一份，终身就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留这一段呢？善待约雅敬，因为神说了嘛，神透过耶利米，整本耶利米说了嘛，耶利米书说这个，你们投降巴比伦是神的旨意啊。那约雅敬呢？他就是投降巴比伦啦，他的投降反而是合神心意。当然了，他的投降不是因为哦，他祷告神，耶利米告诉他啊，投降是神的旨意，所以你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他顺从神的旨意，像哈巴谷一样，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没有，只不过好巧不巧，他就是投降了，他不是合神心意的投降，而是他这个投降的这个动作，无形当中合神心意了，所以神照他所应许的，对啊，投降是合神心意的。神在被掳之民当中有他的旨意在，神的旨意是赐福气的啊，那渔民身上是赐福气的， 不是降灾祸的，耶利米书29章的内容嘛，对不对？所以到后来有这个一个补了一个这个结局，告诉你什么？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你就负责照神的话就好了，这样你的人生会是最平安顺遂的，最平安顺遂的。你照神的旨意的，当然你会有属灵征战，神保护你嘛。对啊，你合神心意的话，神在你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都可以啊。所以早一点顺服神，你早一点，对啊，过蒙神保护、蒙神祝福的日子，那他比较晚啊。对啊，他不像希基家早一点的。这个顺服神，早一点的倚靠神，就不用经历灭国嘛。那约雅金不是啊，对，不过他当王也只有3个月，也没办法搞出什么成绩，那也就投降了这样子。对，好，所以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原则要实现的背后，然后呢，刚才注意到哈，西底家的儿子都死光了嘛，对不对？都被杀了。大卫的子孙那个谱系呢？大卫子孙就基督的预言呢？那不会，不可能不实现的，一定要实，必须要实现的。对。所以神存留约雅金，让他有自由之身，能够生子嗣啊，约瑟。就是从约雅金，就是耶稣的养父约瑟，就是他出来的。可是同样的，我们在耶利米书也有看到一个预言，关系到约雅金的，就是他的子嗣再也没有人当王了。有子嗣，为的是要大卫的子孙那个头衔那一位，那个传承有，哦，所以有一个养父约瑟，可是又不能够当王。约雅金的后代再也没有当王的了，那不是矛盾吗？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对，是养父，不是真耶稣这个后来当王的，不是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是养父。那血缘关系，大卫子孙血缘关系如何实现的呢？哦，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要记录啊，这个。玛利亚的家谱了，原来是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啊繁衍到后来就是玛利亚的玛利亚的这个老祖宗约瑟是养父，玛利亚你不能说她是养母啊，因为她真正是生的，当然没有那种人的生物上的血缘关系啊，你可以说没有啊。一个就是神让一个这个受精卵的这个胚胎放到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了，它不是经过有精子钻到卵子里面结合，没有那个过程，没有那个精子钻到卵子的那个过程啊，对啊，所以这方是神自己的主权了，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玛利亚的 DNA，你不知道的，对。耶稣的血统上到底是不是神用玛利亚的 DNA，或者是跟玛利亚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生命啊，从头开始这样，你不知道，因为圣经没写。不过从玛利亚肚子生下来，这是一定对的，对，所以从。大卫的子孙，这个真正的血缘关系的子孙，这个从生下来一个被生，一个是被他生跟被他生那个这个互相对得上号，这样原则一代一代下来，那只有透过玛利亚这里，所以路加福音那个家谱就是为了记录为什么耶稣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的缘故就大卫的。大卫王的另外一个儿子，不是所罗门的另外一个位儿子，所以他除了大卫之后的那一个旁支的子嗣，从来没有当王，只有主耶稣后来当王所以这两个家谱凑在一起，所以神所说的那方面根本不可能看起来矛盾的预言，结果却 很奇妙的应验了，来印证拿撒勒耶稣真的就是我们信的基督，符合了所有旧约弥赛亚的预言。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原因是这个？
牧师，这一段没疑问，就是前面28节到30节那里，就是有个小细节，时间的这一块，人说您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这个时间，因为前面讲到了12节是讲到了尼布甲尼撒19年嘛，那19年，那这一段实际讲，应该是记载了3次被掳的时间。那实际上，在那之前，你也讲过，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是有3次被掳的。那这个时间好像，特别是后面一段，23年，实际上这里我们刚刚解过来的这一节，这个时间段是19年，那相当于4年之后还有一次被掳吗？是这样理解
这
吗？
个很容易理解啊。
嗯。
日本皇军待在这个大中国的土地待多久啊？那分几批抓走不就好了吗？
哦，就
没
是
有
不
啊，
是
就
对
是这样
应，
而已啊。
哦，不是对应他被掳的时候这样去算，
不
是
是
吧？
打败仗的那一年，他可能占领的时候，那就看着这一批还抓走，哎，继续待在那边。捞这个搜刮好处的时候，再把它掳走一批，可以啊。
是，好的，知道了，谢谢，没转过来。
没事，感谢主。这是代表着我这个人比较鸡贼，对，脑袋会乱想，这样的比较鸡贼。好啊，反正这方面的话，这个就是它的文字的描述有它的局限性。当然，当没有这种所谓的冲突的时候，你当然就不用去圆它，不用去多想那么多。可是当看起来好像有冲突的时候，这就要发挥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是合理的。那你这个合理的，一看下就知道，其实没有。不是那么大的冲突啦，那因为对他们怎么统计的，谁统计的，其实都一定会有出入的嘛，对不对？每一个这个经济研究所，每一个大学的经济研究所来研究现在国内各个产业啊，总体经济怎么样子，这个数据都提出来，各自不一样，抽样不一样，你当然你只能说在这个时代，如果是总体经济啊，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个是不可能说完全做出来是一样的数字啊。那如果完全一样，那这个北大、清华、浙江那个，对，浙大做出来的数据都一模一样，那只有说明一件事，做出来的，对不对？年年5%，对不对？你想也知道，年年5%，做出来的，对，反而这样最不真啊！你刻意要弄成一致，那是刻意了。那就是假的了，对。好，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正式进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哎，对，这个没有空出来，实在是不好看，对不起，空出来，要空出来。好，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书卷名哈。其实它原来希伯来文原文的书卷名叫做艾卡，艾卡。为什么讲这个艾卡？那意思这个发音的意思，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中文咬文嚼字叫做何进。为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呢？对啊，那为什么叫翻成哀歌呢？怎么会这样变成哀歌？那你要知道它里面的内容在写什么。那怎么会这样呢？事实上是 挽歌的意思，哀歌嘛。那什么啊，就是人过世了，帮他办丧礼啊。那些会哭的人在那边唱那个歌啊。那有些文人墨士就会为这个人，就是念祭文一样，吊祭他，写个文章纪念他。那种文章呢，就是纪念这个人生前如何如何，然后他走的时候如何如何，然后这个人会盖棺论定，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那尤其是越好的人，或是越大的官，那个哀歌。那个挽歌就要有一定的格局啊，谁谁谁的名字在上面，还要排支论辈的啊，对啊，哪一个级别就一个人一个花圈啊，哪一个级别就是三个人一个花圈这样，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叫挽歌，死人人这个死的那个送别仪式当中那个唱出来哀悼用的歌，挽歌哀歌。那耶利米哀歌，就耶利米做这些哀歌干嘛？为谁而作？谁死了？国家亡了，为犹大写的哀歌，何进就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在那边唱哀歌，为什么国家要这样灭亡？对他来说，他当然知道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哀叹。他亲身经历神这样劝，透过他来劝整个犹大，不听就是不听，不听就是不听，到最后结局就是真的实现神预言的结局。所以他回过头来看，何进啊，悔不当初啊！你不早一点悔改，跟随神的话，听从神的话，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在这个主要要表达就是意思哈，哀歌，对。好，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为什么这个叫哀歌？就是唱挽歌，为整个犹大在唱挽歌的意思哈。好，后面的太多知识了，我就不搞了哈。对，那个知识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跟你传福音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了。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拿来炫知识的话，就好像哦，我知道，你知道怎么样，让你骄傲有什么用？对，还不如实际一点的，我们就针对。可能传福音啊，回答福音问题需要知道的，我们就拿出来理解讲就好了。那至于那些真的是比较高深一点的，那更多的深度的，那你有机会要当神学家，你再来去读吧。我还没有到神学家的地步，所以我节省我一点时间啊，就不做那个事了。好。那耶利米哀歌，我们就挑几句经文吧。这几句经文呢，就可以看得出他整个这个哀歌里面在写哪些东西，稍微有点概念一点，或是可以看得出耶利米这个人是怎样的人。我就拿那些哀歌里面几段句子来体会一下，让我们对耶利米哀歌有一个比较纵观性的认识哈。好，第一个9章1节。那这是耶利米他自己的体会哈、啊，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哎呦，这个叫真爱国，这个真爱民族。他的侍奉从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拜相啊，犹大国那个拜相还不是。因为有个中兴之主啊，约西亚王啊，所以对耶利米来说，就是国家还挺不错的时候，然后一步一步走向灭亡。以赛亚先看到的，可是还没有真实体会到，耶利米帮以赛亚体会了走向灭亡的过程，从中兴之主走向整个国家灭亡整个过程，所以他那个爱国情操啊，那叫真爱国。不是虚假民族主义啊，对啊，为百姓着想啊，虚假的民族主义讲什么？为君王着想，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悠悠久久，跟你有关系啊？跟皇帝有关系？ 就是跟你小老百姓有关系啊，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牺牲1亿的人打台湾。他如果整个论述就是以君王为着眼，在千年之后，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有这么一个历史的转折，有一个统一之主啊，他的丰功伟业拿出来在历史书上、历史课上讲。老实说，这种课只能讲给初中生听而已。讲到高中生的时候，脑筋开始会动了。你讲到大学生，听到你这个历史的时候，他说他呸，你不顾老百姓的，你只顾你那些当皇帝的人，他名声怎么样？老百姓活得苦哈哈的，你都不管的，这就是皇帝的历史，跟一般的真正的中国的民族史是不一样的。你的史观是从哪一个眼光来看事情的，是不一样的。对，那耶利米这个真的，他不是虚假民族主义，他真的就是爱他自己的百姓。他这个过程他经历太多了啊，对啊，因为这些做官掌权的他不听从神的话，一代一代下来都不听从神的话，你的神屡劝不听的结果，你拿神怎么办？你要神怎么办？你把神，你等于是人的恶，人的悖逆，把神逼到必须要出手管教了嘛？让那些底层的百姓是最可怜的，对，就是韭菜嘛。那前面的懂，应该有知识、懂圣经的，他们都不管啊，不管自己搞自己的啊，不理上帝，悖逆上帝。他这不是自己悖逆上帝啊，他带着老百姓悖逆上帝。那老百姓根本就是。在这方面，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带别人呢、啊，面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根本就像无知的人一样啊，所以这些普罗百姓是最可怜的，跟前面带错路的君王大臣带错路了，先知带错路了，所以大家就是只能盲目的跟从了啊，然后错了没有人指正，没有好牧羊人带领他们啊，所以啊。那耶利米经历过这一切了，他尽力了，你知道吗？他真的尽力了。神告诉他的事情，他都一五一十的去讲了，他尽了诸般的意了，可是无法挽回，就是无法挽回。所以他哀哭，他为老百姓哀哭。为什么头是水啊？头装够多的水，能够让你当眼泪流啊？所以。但是在这边真的就是哀叹，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神，你都可以给我整个脑袋都是水，好叫我真的是为百姓的流眼泪，流不够啊，流不够啊。所以耶利米这个就是国家民族的情怀哈，那真正的这是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的民族主义，对，不是虚假的，不是只拿出来当指标用的而已。对，没感情了、啊，到时候要牺牲你的时候，就牺牲了啊，牺牲个100万200万没关系的。好，耶利米不是这样哈、啊，圣经也不是这样。来，13章第7节啊，这耶利米书的内容哈、啊，这耶利米书的内容，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我的群众。被掳去了，哦，被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渔民在哀哭，为他们哀哭。所以在耶利米书他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有就啊怎么讲，国家还没有灭亡之前，他已经先看到的时候，他就有他的情绪就记录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记录下来的情绪，基本上还没有经历犹大的灭亡，还没时间还没有到。不过他就已经先看到了，所以他已经在为被掳的百姓在流泪。哎，哪里知道29章话锋一转，神告诉他的，那是被掳的，是蒙福的，没有被掳的才是倒霉的烂的不能烂的无花果，那个时候才知道。可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那些耶利米先体会到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为那些被掳的哀哭了哈。真的是爱百姓，对，14章17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 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那再一次的话，就是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也就是神的管教啦。那外族人入侵导致于这个民族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在哀哭这个，那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叙事，耶利米的叙事都是为神的百姓着想，而不是只是为大卫王朝着想而已。啊，所以你越学圣经，你就越知道人间的事情。越学圣经，当然要正确的学不是带着某种前提的学，比如说基督教用中国化这种前提，对，真理变成是中国人的真理，你这有没有问题啊？所以真理要修正，要把真理修正成我们文化，符合我们文化的叫真理，那就不叫真理啦。真理是跨文化的，是超文化的，是超地球的。啊，在地球上讲的真理，应该在冥王星也是一样，同一套的。在银河系的对面，你们不知道地隔了几亿光年的那个星也是一样，那个同一套真理啊。结果，对，我们这些人要把它变成某一种文化的真理，这种辩证对吗？这不很简单的事吗？对，好的。所以我用这个三节的圣经，就是耶利米书三节圣经，你看到，就我们现在也算回顾，因为耶利米书讲完了，我们现在可以回顾哦，耶利米他真的是这个样子，神重用的先知，他心里不是放在哦，就是形而上神的国，然后跟老百姓没关系。我们神学家很容易学神学，学到后来就是在想象当中的跟神和好，可是脱节了，跟神的百姓脱节了。神学很熟很通，可是对灵魂没负担。教会送弟兄姐妹，以后要全时间服侍，送出去念神学，最怕的就是这样。学了很多神学以后，脑袋变得很大，然后对灵魂没负担了，对机构有负担，这个对那个对啊，指来指去，可是对灵魂没负担了，对位置有负担。哦，我念了那么多书，我要到那个位置拿那个薪水。可是对灵魂没负担了，那干嘛？对，不如不送。对，那耶利米不是，他很懂神的旨意之后，都紧贴着神，也紧贴着神的百姓啊，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好，那我们再挑三节圣经，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经文来看哈。对，那。1章16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就是神呐、啊，他感受到神怎么离得那么远？那因为他是替整个民族讲话，替犹大讲话嘛，所以神离犹大甚远。啊，那当然了，要灭亡了嘛。然后接下来，我的儿女孤苦，因仇敌得胜。这个儿女哈，当然你知道耶利米，神不要让他结婚的，就要是就是少数几个先知，神要求要他独生的，还不是保罗有感动啊，他独生了。耶利米是直接神要他不要结婚的。另外一个先知何西阿。神要他结婚的对象是淫妇，对，这几个先知是很伟大，但是这个顺服神到这种程度，那耶利米是有对象的，有对象的，可是神就是让他不要结婚，为什么？国家都要亡了，你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拖油瓶，到时候你逃去哪里？那不是更悲惨吗？对呀。国家亡了，他这个犹大王国，那个死的人啊，不是只是像现在伊朗死8万而已啊。犹大王国是通国灭亡，死了几百万啊，几百万里面最后剩渔民只剩下几千人， 1万多人，看你怎么算。现在这个，你看我看的新闻里面是写，他们的统计啊，这一次伊朗的骚动就是，对啊，8万人就这样没了。好，所以耶利米为这个事情在哭泣。2章11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就是又再度的为犹大的灭亡，整个民族只剩下那么少少的渔民，他在那边流泪。刚才讲到这个耶利米那个时代娶老婆合适吗？你真的娶了，你只多增你的哀愁，多增添你的绝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死啊。对啊，结婚的妻子死了，早早的死了，战死了，这个战乱的时代，然后你就不知道那些敌人入侵以后对这些妇女们怎么样啊？你想都想得出来了嘛，对不对？鬼子进村嘛，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耶利米在这个乱世当中，你就不要结婚。你就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对。所以我的儿女孤苦，因仇敌得生。这个是耶利米自己当犹大了，他自己用犹大的感受，他的感受就好像是犹大整个民族的感受，对，来写出来的哈。所以2章11节刚才读过去了，就是。真的就看到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影响到的这些孩子们，神的众民遭毁灭那种惨状，他为这个流泪。3章48节，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好，我们看到6节。耶利米在掉眼泪啊，在那边哀哭的经文哈，你就可以看到，他不是为大卫王朝，他就是为老百姓，真的神用的先知，看神看的，那这当王的只不过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干嘛用的？是好好带领神的子民，神在更在乎的是神的子民啊，其实我们这些掌了权以后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对。他不知道在神眼前，他担子是应该怎么背，为谁而背？不是，到后来手上的权柄资源都是为了自肥，为了巩固自我，有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啊，没有信耶稣，其都是空的。对啊，管你国家民族是谁当权，哪一种制度当权，你没有信耶稣。都会被人的罪性给误用啊，所以信耶稣是最根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才是最根本的。好的，接下来耶利米哀歌的大纲总共才5章而已，而且它的经文都不长，所以诗歌题材嘛，所以每一章就是一首哀歌，一章就是一首挽歌。那你可以，因为耶利米书刚讲完就讲到灭亡了，紧接着哀歌就是为这个灭亡的犹大唱哀歌，唱这个挽歌，他的编排就是为了这个样。好，那所以一章一首，一章一首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来一首一首的过，当然因为诗歌题材所讲的东西逻辑性不强了。更多的是抒发那个情感，抒发那个感受而已那整个国家灭亡，所以我们可以走得很快，就能够体会他的感受，知道，就好了。那我们就往下走了。好的，所以耶利米哀歌这一首。 好吧，我们先念1到5节先吧，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在一个荧幕，我试试看，看看一个荧幕放下来，一个比较完整的，你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希望你们在荧幕上看得到哈。对，那谁来帮我们读第一首哀歌？就第一章1到11节，谁来读啊？谢谢。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耻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所以第一首哀歌啊，对啊，所以整个书卷的标题就在第一节何进啊，原来满有人民的城，现在怎么会变成自己独坐在那边，变成废墟呢？原来在列国当中是首位是大的，结果现在像寡妇一样，没有办法生活了，孤苦伶仃了。哦，原来在诸省城中为王后的，现在呢，你要把你的出产进贡给那些外邦的君王，为什么？为什么何进啊？所以第一个劈头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灭亡这过程里面的可怜的怎么样的可怜相啊？对啊，那原因讲出来，因为犯了很多的罪，所以神使他受苦，然后等到。大大的受苦之后，哎，有一个悔改，来寻求神了。耶和华，求你看过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所以整首诗歌的结构啊就很清晰。他除了哀哭之外，耶利米他也指出，为什么？为什么？那当然就是这，也就是一个悔改的过程。对，哀哭。啊，这里面的这个啊，这个挽歌，这个一个哀哭的歌，里面带着深深的为整个民族、为他的国家的悔改的祷告。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哀痛人为什么有福呢？他够倒霉了，为什么还有福呢？ 因为神会安慰。加倍受罚之后，以赛亚书40章，神要安慰他的百姓。我有透过这样的过程，人的人性啊，信神的人的人性，他可以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学到神要他学的功课。那哀歌里面就表达出来了。所以为什么那么悲惨的事情，值得让神的子民这样要去读它，要去思想它？其实带出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起初的爱，对神的起初的爱，是因为悔改而来。向神悔改，然后体会到神的赦罪之恩，你真的有起初的爱心了。所以这个哀歌是教导你悔改的，悔改好啊，让你的人生能够重新开始啊。要不然就一直这样依于湖底的往下扯啊，往下带啊，就悔改归向神，你倒大霉了，你终于知道我要来找神了，神还是值得我来找的，我没办法，我需要来找神，所以这种哀痛就是有福了，这种的哀痛，对，为了罪而悔改的这种哀痛有福了，神一定会安慰的哈。那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只是说因为口味太重了哈，所以我们一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少会提到这一块，这口味太重了。一般弟兄姐妹灵性程度没到这个程度，可能连重生得救的人都很少了，这样的会众，你讲了这个，人家说你讲这个干嘛？尤其是现在要过年了，大过年你讲这个干嘛？那完全。就听不进去，也听不懂，不过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绝大部分是这个圣经学院的培训的童工哈，所以你基本的灵程是有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哀歌就很宝贵了，也很宝贵了哈，很宝贵了，那神的保证嘛，只要你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来到神面前，真的就离弃这些罪孽过犯，离弃这些不义的事。你真的决心回到神面前，神就会安慰你，神让你重新出发，又重新开始，那就很合适了。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是啊。你哪一天觉得你这个基督怎么那么窝囊啊？我这个再怎么祷告，像鬼打墙一样，是走不出来啊？为什么？你还没有看到罪啊，还没有为罪而哀痛啊，还没有看到那种陷在罪里面那种可怜状，我就没看到，所以你没体会。哪一天你看到了，醒悟过来了，原来我鬼打墙是因为我真的里面这个是被鬼在辖制啊，罪嘛，真的是鬼打墙。所以赚不出来啊，对，那这针对这一些罪啊，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你这个痛定思痛，真的就回转归向神了，那神就让你体会到了，对，你就从那个鬼打墙的状态给出来了，就感谢主啊，人生能够又重新出发，悔改是神给我们这些世上人，也是罪人的。非常大的礼物，因为赦罪嘛，赦罪之恩从这里来的嘛。好，这是第一首哀歌哈，那基本上太苦了，我们就不用那么细的走过去，读过去知道一个大概可以了哈。对，好，有点偷懒了哈。来，第一章还没结束啊，来。第一章的后半段，来12节到2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来，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这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田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 他扑向网罗伴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坠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绳缚束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示威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呐，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阿门。
阿门，好的，这也是延续刚才那一个基调哈，就是在苦难当中，他思想到原因是因为罪，思想到他的悔改归向神，这个基调是一样的哈，所以一开始是二节哈，对啊，好像别人在看热闹一样，我们临到的痛苦，我耶利米不是他不是这里讲就不再是他个人。其实都在讲整个犹大民族，耶利米用一个犹大民族的第一人称，这个民族来看现在的处境啊，临到我犹大的痛苦哈，对，然后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也就是责罚你的罪啊，那责罚犹大的罪，那耶利米我在这件事上在祷告这样子。让给人家笑话，给这些外邦民族看到，让他们笑话这样。神，耶和华神从高天使火进到我的骨头，克制我，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回转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他这不是抱怨神，是承认整个犹大民族大大得罪神之后应得的刑罚。所以难怪啊，对，这种悔改神喜悦，而不是哎呀神啊，你怎么大大责罚我，在抱怨上帝，就根本就不是在罪上面啊，理解到的自己应得的刑罚，还在那边抱怨上，就好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一个另外那个强盗一样，在抱怨耶稣，如果你是基督来救我啊，你救你自己要救我啊。他在抱怨耶稣啊，对，可是另外一个就不是了。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所受的刑罚相称了，这是真正的一个悔改的人是这样子。所以耶利米他在这边为整个民族的悔改哈，你就可以非常到位。对，他不是在抱怨神的刑罚，而当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太苦了，可是他心服口服。有发泄啊，有描述，描述就是发泄，但是呢，这是心服口服的描述啊。第四节，我罪过的轭，他手所绑的，犹如 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什么叫罪过的恶？这要需要解释了。得罪神的人是有罪疚感的，尤其是神的子民，在得罪神是有罪疚感的。哎，等到他真正的悔改，那个恶，那个罪疚感才会拿掉。那个恶就是那种沉重的，那个应该为所犯的罪付出代价。那些所承受的压力，就是这个恶啊。你可以说罪疚感，或者是罪疚感衍生出来那种神加上来的那种压力，让你倒霉，让你像那个这个像鬼打墙一样那种压力啊。你不从罪里面出来，神就继续管教你，继续压在你身上，就是那种压力，就是恶，罪的恶。对，神容许得罪神的人。对，承受那个恶，对，这责罚的一部分了。啊，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力气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整个犹大就是被巴比伦所管教，伏在巴比伦的恶之下。这是神刻意要加在犹大的刑罚。没有这些压力，人不知道悔改，学不会。那人的人性是这样，如果你早有这些所谓的慧根的话，你就不会这个样子了嘛。人就是在这方面得罪神的事情上面，就是不愿意悔改啊，一直愚钝啊，努钝到这种程度，那非得要神这样出手了，人才能够体会到然后悔改。好。啊，所以这里面都是比较惨的一些状况，我就跳过去了然后第17节，锡安举手，无人安慰。对，举手哀求哀告啊，没有人理他。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因为那个刑罚还没有受够啊，还有继续加庭啊，刑度还没有到位啊。啊，四围的仇敌都要做犹大的仇敌，然后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啊，因为整个根都烂了嘛，里面这个圣殿里面运作的这些祭司啊，法利赛人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利赛人，那个时候没有法利赛人，就是这些祭司啊，然后这些带头的官长啊，根都烂了嘛。所以这个神的刑罚就真的就是加倍的刑罚了。所以耶路撒冷啊，应该是这些神的仆人们服侍神的地方啊，荣耀神的地方。结果呢，像不洁之物。官长带头拜偶像了嘛，祭司们祭典照样，可是回到自己的圣屋里面，马上里面就有偶像了。耶路撒冷被他搞起来，好像亵渎神的地方。啊，不洁之物。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他是替犹大在悔改的祷告，原因就是这样，所以痛苦，所以处女少年人都被抓走了。啊，我招呼我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谁是犹大当时候所亲爱的啊？就是所依靠的这些地缘政治权势嘛。被人家笑话，对，愚弄，被人家愚弄。你依靠以以呃，依靠亚述，依靠埃及，依靠巴比伦，换来换去了，就是这些人也看你是这个样子，玩你也是这样玩来玩去的，都在愚弄你。真正你可以依靠神的，不去依靠，不就自找倒霉吗？就是这样。我的祭司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这城中气绝。祭司长老应该要带头爱神的，结果他们带头去背逆神，带头去拜偶像，所以他们都没有东西吃了。刚好啊，对啊，被神管教就在这个饥荒当中就去死了。好，20节，耶和华，求你观看悔改啊，因为我在极难中，我的心肠扰乱，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我因我大大悖逆啊。他承认自己的罪孽过分， 所以现在落到这种心肠扰乱的灾里面。此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承受这些被神管教的苦果。那全国基本上都快死光光了，家家户户可能亲人都死了一半以上，家家户户。21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好惨！我的仇敌却听见我所遭患难，他在笑话你，他听见了，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就想到这一些旁边的列国啊，犹大倒霉了，他在笑话犹大，你们以后跟我一样。22节，来到神面前祷告，愿这些笑话的列邦列国，他们的恶行都呈现在神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孽待我，求你这样照样待他们，因为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对，经过管教之后，第一个他悔改，第二个他真的敏感了，清楚了神的原则。对，你顺服神，神就祝福；你背逆神，神不管哪一个列邦列国，神也要管教。好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边哈，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我相信下一次或下下次，我们耶利米哀歌就能讲完了。我看一下，我们耶利米哀歌讲完之后讲什么？Oops。耶利米哀歌，我们接下来讲以西结书。那旧约的书卷，这些大先知书就一口气就把它讲过去了。所以在两三次之后，我们就开始讲以西结书了。那有一些级别比较高的弟兄姐妹，也许第一期、第二期的，你们可以不用来听，没关系。你们想听也可以。反正主日学是开放的哈。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王志荣姐妹，你可以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王志荣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的，刚好。不方便没关系哈，知道。海源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的，好的。
谢
我前
谢。
面信号不太好，然后声音好小。
哦，不好意思，
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这属于你的圣日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真的你说的话都是信实的。都是存到永远的，主啊，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着你的话语去行，带着一份感恩的心，主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有疑问吗？有分享吗？陈弟兄好，高姐妹好。上次看到你们上来没跟你们打招呼，现在补打招呼一下。我们陈蓉蓉姐妹的父亲母亲， 你们好。
他们今天上来了哈。
啊，对，我们好像没在边上，
他们这个白内障，就是听到你打招呼，等到他把那个麦克给摁开，那好费劲的。
好，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打招呼就好了。好，那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